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在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1集的播出了。在我们节目的现场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
是
在我们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非常详细的谈过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梦。
是的，
沈弟兄，好不好能够请您先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信息的背景好吗？
好的，我们都记得雅各做的梦呢，是发生他在有家归不得，流落在旷野里面。那个时候是一个没有安息的时候，那个地点呢，旷野当然不是一个什么好地点，可是奇妙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发生了。
您这么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我们在有一次的信息当中啊，曾经提过在旷野里面是我们远离所有的人为的、人造的、人所有的和人所能的时候，而那个地方你放眼看去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神的创造。
在人看来啊，雅各的处境不太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雅各遇见了神。
沈弟兄，
是
我看遇见神的这个地方还有时间，在雅各的梦这件事情上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的确是的，别忘了那个地方后来就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家，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现在的召会。那这个梦呢，这个梦就是神遇见人，神应许人的凭借。
是
你想要遇见神吗？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遇见神的机会呢应该是在召会生活里面是最大的。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还记得那个梦的中心就是通天的梯子。我们都知道这个通天的梯子呢乃是预表基督，因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把天带到地上，把地连到天上。当然咯，我们又看到了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那么基督呢？基督当然就是神的家和殿的中心以及内容了。
一点都不错。我们天然人里面呢常常有一种想法，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启示，但是当神遇见人，神重申他的应许的时候呢，那个唯一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基督，就是那天晚上雅各看到的梯子。
在创世纪28章里，雅各的梦是整本创世纪里最紧要的点。在这个梦里最显著的一面就是石头。雅各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既疲倦又孤寂，他就拾起了一块石头做枕头，露天而睡。首先雅各把石头当作枕头， 其次，他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我们知道，枕头是为着休息的，而柱子是为着建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领悟到，有一天我们的枕头要成为柱子呢？我们以后要看见这个枕头是什么。在创世纪28:22里，雅各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在那里，除了石头、柱子和殿之外，还提到浇在石头上的油。我们不知道雅各这个孤寂的流浪者怎么会随身带着油呢？然而，当他清早起来的时候，他将油浇在石头上。所以，在雅各这个梦里有四个基本的元素，就是石头、柱子、殿和油，而这四项也就是组成圣经的基本因素。我们曾经多次提起，神的心意是要将人做成他团体的彰显，但是在创世纪里，我们看不见神得到这样的彰显。创世纪1:26里，当神宣告他造人的目的，他告诉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在那里，我们没有看见神得到他的彰显。当我们来到雅各身上，在整本圣经的光底下，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抓夺者是蒙神所拣选的，并且神预定他要得长子的名分。甚至于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预定他要得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包括三件事。第一，是做祭司彰显神。第二，是做君王代表神。第三呢，是做后嗣承受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长子名分完全是为着神在地上团体的彰显。创世纪28所发生的事，大约是在亚当被造以后2200年，而神呼召亚伯拉罕大约是在亚当被造以后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大约是200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神并没有得到他所盼望的。
听过了今天这一段信息，我相信对雅各的梦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和启示了。在刚才信息当中提到了四件东西，这就是这个梦的基本元素。第一个是石头，第二个元素是柱子，再来是家，或者说是殿，也就是圣殿那个殿，最后啊就是油。史弟兄，好不好再来帮着我们重新看一看这四样的东西好吗？
好的。在圣经里面呢，石头预表建造的材料，而且是神建造的材料，因为人建造呢总是用砖，你看巴别塔和巴别城都是用砖造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法老建造基或城苦待神的百姓，那座城呢也是用砖造的。
雅各在旷野漂流无家可归，睡觉还只能用石头来当枕头，而在雅各的梦醒了之后呢，雅各他把拿来当枕头的石头立起来，立一座柱子。史弟兄，这个柱子也就是这个梦里面的第二件元素了。
是的，柱子呢那就更和建造有关了。你看第三件元素呢是殿，或者说是家。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雅各在第二天清早起来把石头立起来做柱子，用油浇在柱子上面，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是神的殿。当然了，浇在柱子上的油就是第四件元素了。
是的， 在这里啊，有石头，有柱子，有电，还有油，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四样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有浇了油的石头和神的家。
这句话等于把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呢，重新说了出来。因为神要得着人，做神团体的彰显，这个彰显呢，就是神在地上的家。
由于抓夺而陷入麻烦的青年人雅各，在孤寂的流浪旅途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时候，雅各所有的只是一个梦，还没有成为事实，因为雅各仍然是一个抓夺者。在雅各的深处，他可能还抓着以扫的脚跟。就像这样一个抓夺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家呢？好像是不太可能。所以在那个时候，雅各的梦只是一个梦，却不是事实。我们都需要在属灵的生命里有梦。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以后如果没有梦，我们的光景必定极为可怜。我们得救以后有过多少梦呢？事实上，每一个属灵的意象都是一个梦。梦的意义是什么？梦的原则乃是不可能的事在梦里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得救就是一个梦，那是我们属灵生命里第一个梦。虽然得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得救了。同样的，进入召会生活也是一个属灵的梦。每一个进入召会生活的人都有过一个梦，在梦里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感谢主，我们都喜欢这些属天的梦。我们看过，在雅各属天的梦里启示了四样东西，就是石头、柱子、电和油。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以前，我们找不到这四样东西。比如说，在前二十七章半里从来没有提过石头，只有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三节里提到了砖。那里说到人用砖头建造巴别那属魔鬼的城和属鬼的塔。当我们研读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来，砖表征人的工作，是人的努力配上泥土的结果。每一种宗教都是由砖来代表，因为每一种宗教都是人的努力配上泥土。人是泥土，宗教做工在人类身上所产生的乃是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以前也没有提过柱子。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圣经是一本平凡的书。在列王记上第七章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中有两根大柱子。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又告诉我们，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召会的柱石。最后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我们看见得胜者要做柱子，被建造在神的殿里。除此以外，殿或者说神的家，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以前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住在帐篷里的，但是雅各在伯特利从梦里醒来以后，他不说是神的帐篷，却是说神的殿、神的家。所以石头、柱子、殿和油这四项都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第一次提到。
石头、柱子、 家，还有油。陈弟兄，今天的信息好像一直都围绕着这四样的东西在那儿看。在刚才的一段话里面呢，把石头和砖头又重新描写了一遍。沈弟兄，在这一个预表上面，能不能请您和我们再有多一点的交通好吗？
好的，我们刚才也讨论过石头和砖头的分别，这两样东西呢都是为着建造用的。以整本圣经来看，神只有两个或者说两次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创造，也就是这个旧造的宇宙和其中的万物。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新造，这个新造呢是建造得来的，不是创造得来的。在旧约里面的帐幕、圣殿，新约里的召会、基督的身体，一直到新耶路撒冷，都是建造得来的新造，不是创造出来的。而且这些呢都是指着同样一件事，就是神要得着人做他团体的那个彰显。
一个是创造，也就是那个旧造，另一个呢是建造，那就是新造。我想我们都记得，石头是神用来建造的材料，而砖头呢，砖头是人用来建造的材料。主耶稣他替彼得改名字，当彼得遇见了主，主就叫他彼得，这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彼得的经历呢也指出，石头是神建造教会所用的材料。沈弟兄，那么能不能说一说砖头好吗？
好的，在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的人事物，通常呢都立下他在整本圣经启示当中的原则。砖头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头一次出现的，那里的砖呢是造巴别塔和巴别城用的。这里的启示是神的建造只用神创造的材料，而不用人手所造的。那人呢，人总是喜欢用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这个世界上的属人的材料来完成人的工作。
还有一件，那就是殿，或者说是家，也就是从伯特利神的殿这个名字所来的启示。在信息里面他提的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而结果呢，雅各醒了，他并没有说这是神的帐篷，他乃是说这是神的殿。
这个的确是很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雅各从小生在帐篷里，长在帐篷里，我想啊，他连殿是什么看都没看过，但是他说这是神的殿。雅各当年所看到的、所做到的、所说的，到了今天新约的启示里面呢，我们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神向他启示的是什么。
在约翰福音里，当彼得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主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而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大约在三年以后，主问他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就对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说这个话是提醒彼得，三年前主曾经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的事。后来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说道，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彼得提到石头和殿，保罗也有同样的观念。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是神的建筑。而第十节，保罗又告诉我们，要谨慎怎样建造，并且要小心是用什么来建造，因为我们的工程要受到火的试验。我们如果用金、银和宝石来建造，我们的工程就存留得住。所以我们看见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保罗也说到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到了启示录，也就是圣经的终结，我们看见一座用宝石建造的城。按照圣经的原则，城是家的扩大，当家得到扩展的时候，就成了城。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殿，因为殿已经扩大成了一座城，那个城是用宝石所建造，是扩大的殿。圣经是一贯的，由圣经这些话我们看见石头是建造神的殿的材料。那么什么是神的殿，或者说什么是神的家呢？神的家就是神的满足、神的安息和神的彰显。最终神的家要扩大成为一座城，那城显出来的样子和神是一样的。按照启示录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而启示录21章11节说，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碧玉。这就是说，那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而成了神的彰显。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城就是神的扩大。虽然石头和家是最要紧的，但是仍然需要油。有了油之后，石头才能成为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殿。在预表里，油表征临到人的神。神是三一的，父是源头，子是流道，而灵是临到我们的流。在创世纪28章里，雅各把油浇在石头上，那是表征三一神流到了人。神是在天上，但是他已经浇灌到人的身上。当三一神临到人的时候，他就要使人成为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殿。在油浇在石头上以前，石头仅仅是石头而已，但是在油浇到石头上以后，石头就成了神的家。
石头、柱子、家还有油，我们看到的建造的材料。我们看到了神的家。
雅各在旷野里面呢，无家可归，做了一个梦，醒了以后呢，什么也没有说，就说这是神的殿。就是神来说呢，这是非常合乎神心意的，因为雅各并没有说我要为我自己盖一栋大房子。你看看，我一个人流落在旷野里，无家可归。当雅各说这是神的殿、神的家，可能雅各自己都不知所云，但是神的心呢却是满足的，因为这位神圣奥秘的创造者，造人的起初心意就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团体的彰显和代表。因为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经过这个团体的人的经历之后呢，这个团体的人才能完满地认识这位神的心意，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的心意。
说到这里，沈弟兄，那浇在石头上的油啊，我们还没有交通到这一点呢。
是的，
刚才信息里面说到油是代表临到人的神，我想这是有相当讲究的啊。
我们提到过许多次，在创世纪的启示里面，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位独一的神，他是三一的，他是父，他是子，他也是灵。而那个浇在石头上的油呢，就表征临到我们身上的完整的三一神。
是，石头还有油本来呢是分开的，而就在雅各把油浇在石头上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的家。也就是说，当这位神临到了人，他就使人成为神的家了。您说是吗，沈弟兄？
是的， 这就是神最起初的心意得着满足的时候，因为神得着了一般人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和代表。
是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弟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有这么甜美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位奇妙的神圣的三一神临到我们，也就好像当年雅各把油浇在石头上一样，这一位神临到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做他的彰显和代表。各位弟兄姊妹们，这也就是我们所能够领受最大的祝福了。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在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释放。